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先有点祷告哈。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把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来管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有一个心愿意学习，说是主，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好好管理我们的孩子。愿意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柔软，像一块柔软的土一样，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好像一颗种子不会朽坏，在适当的时候就扎根结实，结实百倍，让你心满意足，也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门课，老师说一句话，要讲教养孩子的话，好像一辈子都讲不完哈。那所以课永远都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有些东西其实很多很多东西原则抓住了以后，碰到任何情况，那其实是可以举一反三的哈。那通常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就会想要在圣经上找答案。但是问题是说，我这样讲哈，就如果说是你有孩子，然后你碰到你孩子不吃饭的时候，你要怎么办？然后你要到圣经上找答案，请问你找得到吗？找得到吗？来不及了，所以先读好哈，先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清楚，然后看看有没有答案在里面。说，哎，孩子不吃饭，我要怎么办？然后你会发觉说，就算你圣经很熟，结果你发觉说，圣经上好像并没有给这些答案，并没有给这些答案。孩子不吃饭怎么办？那孩子被逆的时候怎么办？孩子说谎的时候怎么办？像我自己碰到很多很多父母亲问的问题的话，都是这方面的问题啊。哎，我的孩子这样子做，我要怎么办？我的孩子那样子做，我要怎么办？在圣经里面好像都找不到答案。我可以说是说，在教养儿女方面的话，你要在圣经上找直接的答案，几乎很少，几乎找不到，很少。大概找了个半天，就找到一个说，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就没了，啊。我可以说圣经上很少，但是我也可以说圣经上其实很多，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讲教养儿女。因为很简单，圣经是在讲一个神是什么样的神，然后人应该要怎么样的行。那其实我抓到说神是什么样的神，然后人要怎么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怎么做父母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做父母了。好，所以圣经上有答案，那当然这个答案不是一个直接的答案。然后圣经我也可以跟你讲，这些东西我们慢慢都会提到哈。有人讲说圣经在讲什么，有人在讲说其实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在讲一个圣殿的重建，一个圣殿的重建。刚开始人跟你注意到哈，圣经从圣殿刚开始是会幕哈，从会幕到圣殿，会幕的话是从那个从出埃及记开始就有，然后可是创世纪里没有圣殿，因为创世纪里那个时候人跟神直接面对面，人跟神直接面对面哈。但是创世纪很不幸的是说人堕落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人就开始跟神之间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开始建圣殿，让圣殿在刚开始是会幕，然后人可以直接在那里面对神。那然后到最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发觉人又是跟神一个直接面对面，一个人跟神的直接面对面哈。那所以这种说法我自己觉得说挺有道理的啊。换句话说，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在说人跟神的面对面。那当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有一大段地方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从我刚刚讲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边都在讲一个圣殿的重建。那我说这个跟教养儿女有什么关系啊？换句话说，我可以这样子讲，神的心意是要人重新回到神面前，让人重新回到神面前。在当人跟神之间 关系断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人身上发生很多事情，那发生很多事情，神主要的目的其实还是要让人回到神面前，让人回到神面前哈。那我们一生，每个人一生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些事情有些事情不是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有些事情是直接发生在我身上。如果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的话，就看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如果对我的影响小的话，哎，我就可以怎么讲，就是很容易把它 shake off 就算了。但是如果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面的分量很重的话，那么我就很难摆平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讲哈，不管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基本上神的心意其实永远都是借着一些事情让我回到神面前，让我回到神面前哈。那对父母亲来讲，尤其是说对女人来讲，最让我们伤心的事情，对女人来讲，最影响女人最大的一件事，其实就是孩子啊。那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时候其实是回到神面前。所以我这样讲说，虽然教养儿女的经文你要从创世纪找到启示录的话找不太到，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在说教养儿女的事。因为我们刚刚讲说神的心意是重建圣殿，所谓重建圣殿的话，其实是重建我们每一个人，重建我们每一个人。那圣殿我刚讲说是以前是说是会幕，在那里我遇见神，但是到了新约以后，哥林多书信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都是圣灵的所在。那其实我就是在我的心里面借着圣灵我遇见神。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殿，所以到了启示录没有圣殿了，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圣殿。好，每个基督徒都是圣殿。所以我刚刚讲说整本圣经在讲重建圣殿，整本圣经在讲重建圣殿，然后到了新约我们才明白，原来整本圣经是在讲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塑造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塑造我们每一个人。好，当我这个人被塑造对的时候，教养儿女不成问题，教养儿女不成问题。好，我的整个人被重新塑造对的时候，我温柔，我谦卑，我爱人，我能够体谅人。好，那么请问我是不是好父母？我是不是好父母？我一定是，对不对？我一定是所以我说其实你要知道怎么教养儿女，整本圣经都是，整本圣经都是。好，那当然很不幸的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并不是像我刚刚讲的说又温柔又谦卑又能够体谅人，然后又有智慧，然后又有 patient 又有忍耐力又坚忍，其实我不是。好，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门课主要是说是我怎么样在教养儿女上面，在跟孩子相处上，我自己生命成长。当我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你放心，你的孩子永远是最好的可能性。我不敢保证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进哈佛、进耶鲁，有可能他们会进，也有可能他们不进。我自己两个孩子都没进哈佛、耶鲁，好，他们都是进 State College。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两个孩子我都很满意，因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进不进哈佛、进不进耶鲁，而是说他人活着有没有盼望，他的生命有没有意义，他知不知道他要什么，他要干什么。好，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然后换句话说就是，其实他跟神有没有一个关系。那经常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哎，他好像这个人挺好的，工作表现很好，非常进取，但是我们看外表的时候觉得很好，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里面到底是实的还是空的。搞不好他外面表现那么好，其实里面是空的，因为他一直不知道他要什么，他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看起来抓了很多，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他一无所有。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 也有些人看起来也许不怎么样，但是它里面实在的不得了，里面丰富的不得了。外面的环境，不管是风吹草动，不管是顺境逆境，结果你发觉说这个人稳若泰山，心里面永远有盼望，永远有指望，永远都知道任何时候他应该要怎么做。哈，所以有时候你在讲说到底什么最重要啊，所以我在教这门课的时候，我并不是，我会讲到一些方法，但是主要的其实不是在教方法，那主要的也希望说是大家回去仔细的想一想，人生很多问题到底对你，对一个人来说，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人生什么时候才是最重要的。好，然后你把那个最重要的给你的孩子，把那个最重要的给你的孩子。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话，那我老实说一句话，我可以这样讲，你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你说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人生什么最重要，你真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顶多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就变成怎么讲，被孩子兜得团团转，孩子往东你就往东，孩子往西你就往西，孩子打人你就告诉孩子不要打人，孩子忘东西你就告诉孩子不要忘东西，结果我们被孩子兜得团团转，你知道吗？好，那其实教养儿女不是只是在 correct 孩子，更不是被孩子兜得团团转，好，而是说是，所以我们讲义慢慢都会讲到。那当然这个与其叫讲义不如叫 guideline，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蛮 brief 的，其实以后慢慢都会讲到教导孩子最重要是 proactive 而不是 reactive， 我不是在反映孩子的行为而已，而是我要主动的把一些东西有系统的教导我的孩子，有系统的教导我的孩子。那不管我的孩子多大，我可以讲哈，基本上来说你的孩子三五岁以后都可以教，你不要以为他不懂，他懂，三五岁以后都可以教。那三五岁之前的话，有些东西你可以讲给他听，那在他的脑子里会有印象，好，但是理智上他懂得非常有限。但是到了三五岁以后，其实很多东西他懂，而且我也可以跟你讲，好，所以像心理学上讲的话我们讲说是好像说是人会忘记事情，对不对？好像很健忘，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说人不会忘记东西，那些进来的东西所谓忘记，我是说观念哈，不是说是譬如说一加一等于二，我这些东西学了以后不会忘的，只是我不见得用而已。当然有些东西是会忘掉，但是观念不会忘，我可以跟你讲观念不会忘，只是有些东西我学完了以后是不是有在用它。那有些时候好像电脑哈，好像电脑你说有些东西即使我把它 delete 掉了，即使 delete 掉其实还在电脑里面，还在电脑里面。那有些时候当然像电脑如果我不把它 reactive 出来的话它不会影响我，但是在人的脑子里面所以有人讲说时间可以治疗一切，其实从心理学上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心理学慢慢也研究发觉说其实时间不能治疗一切，那些东西只是塞在我脑子里，塞在我心里面的某个角落，好像这个房间里面有这房间没什么柜子哈，好像有柜子把它塞进去了而已，但是其实一直都在那。所以教养孩子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跟你讲从三五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好，那三五岁之前其实有些观念可以告诉他，虽然他不理解，但是至少那些观念还在，譬如说神是爱，譬如说神无所不在，譬如说神什么都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他都知道。那这些东西你跟你的孩子讲三五岁之前，其实那个观念进去了，虽然他不理解，那当然真的要理解的话要三五岁之后。那我也可以跟你讲孩子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超理智的东西他们理解的能力比父母亲，比我们这些成人还能接受。那我们长大了以后经常很多东西都必须要经过理智的filter 那个过滤一下，看看合不合我的理智的范畴，如果不合的话我有可能就把它丢到一边去，没有往心里放。 可是对孩子来说，他全部记住，他全部都记住，啊啊，有没有脑子知不知道他记住？我不知道，但是 it's there， 好，都在那儿。所以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我可以跟你讲，从三五岁开始就可以教。那当然，你说如果说我的孩子已经大的话，那永远是从现在开始要比以后要好，要容易。好，所以刚刚讲到说是教养孩子的内容，我怎么教养孩子？其实整本圣经里都在讲，都在讲。那主要其实是在塑造每一个人。那当我这个人被塑造对的时候，我也教导我的孩子。那神，我们刚刚说啊，神把孩子交给父母亲，其实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是跟神同工来塑造我的孩子，在耶稣基督里把他，像我们刚刚讲说，重新塑造成一个对的人，好，一个跟神可以直接有关系的人。那我自己在这条路上走，我也带领我的孩子在这条路上走。好，那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那我可以这样子讲哈，当我把我的孩子，像我们中国人，老实说一句话，我们中国做父母亲的，我们最注重孩子的什么？学习。好，如果我的孩子是个温柔、良善、认真、为自己负责任的人的话，请问他的学习会差吗？不会差，对不对？我根本不需要拼命逼着说，读书读完了没？考试成绩怎么样？哦，你考这么多啊？那别人考多少？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因为老师说这些话，孩子这些东西，孩子自己会去做。好，人一生下来就会比较，甚至人还没生下来就会比。你不需要拿你的孩子去跟别人比，他已经在比了。好，圣经里面有两对双胞胎，哪两对双胞胎我们知不知道？以扫跟雅各，还有呢谢拉跟法勒斯。结果这两对双胞胎，圣经上怎么记载他们？啊，在母腹中就彼此相争，你没发觉吗？在母腹中就彼此相争。好，彼此相争，比较，增进基督比较是人的本性，你不需要帮你的孩子，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孩子竞争不过别人，你不需要担心你的孩子不懂得跟人家竞争。我可以讲，这是人的本性。你需要教你的孩子是怎么样他好好做他自己的人。好，如果你的孩子他可以把他整个 focus 都 focus 在他怎么样好好做人的话，远远要比他花了很多精神在那边他怎么样，他喜不喜欢我，他有没有比我好，我有没有比他好，要比花这些精神在这些东西上要好太多。你仔细想，是不是？是不是？那而且看看我们自己做大人的，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花了太多无谓的精力在跟人比较上，以至于把我自己心情搞得坏，以至于我本来还可以有精神、有时间、有心情来做该做的事情，结果一跟人家比的结果，是我自己都没心情好好做事了。这些东西我慢慢来讲哈。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重心永远是说，我自己怎么样在神里面，回到神面前，我自己学习做一个，姑且讲说是对的人，然后带领我的孩子去做一个对的人。好， focus 永远是我跟神。好，那跟别人怎么样，这个是 secondary， 再说我不需要被别人吓到，我们经常都是被别人吓到。好，所以课程的重心是说，我怎么样好好做我的父母亲，我怎么做我的好好的父母亲。好，那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读到圣经有一段，我们刚刚讲说圣经整本圣经你翻来翻去，好像就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做父亲的，而且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好像只有这一段经文，然后再找不到。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讲到怎么做父母亲。好，那这是在士师记里面。那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一方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四世纪记得有可以说是最后不能在四世纪里面最后一个四世，最后一个四世是谁？四世纪你最后一个四世哈，参孙。萨摩尔是后来，是那个后来，好，所以说在四世纪里面，那参孙怎么生出来的？是他妈妈遇到一个神人，对吧？然后他妈妈碰到一个神人，然后神人就跟他讲说，哎，你要生一个孩子，然后神人跟他讲说，然后这个你的孩子要一出胎就做拿西尔人，好，拿西尔人就是归给神的人，好，所以这些东西你在圣经上看，好，那然后他这个妈妈回去跟他爸爸讲，这是四世纪十三章的故事，回去跟他的先生讲，要先生一听就说啊，如果这个人下次再来再跟你显现的话，你告诉我，我要去干嘛？这个爸爸要干嘛？回去读一下十三章哈，这个爸爸说我要去问问看他，我要怎么样来教养我的孩子？好，我要怎么教养我的孩子？啊，我不晓得这对父母亲对他孩子的期望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讲，每一对父母亲对孩子都有很高的期望，我都希望把我孩子教养，你也可以回去想想看，你到底希望你把你的孩子教养成什么样子。好，所以十三章，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神人，事实上神人我们慢慢读下去的话发觉，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神的使者，其实讲到最后就是神自己，其实就是神自己哈，然后这个神的使者又跟这个太太显现，那太太赶快就去跑去找他先生，然后先生来了以后，你看十三章十二节哈，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怎么样呢？哇，这是我们做父母亲最想知道的一件事，还没有孩子我就先想知道这玩意儿。然后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结果你觉得这个，你觉得神有没有回答马挪亚的问题？你说没有也对，你说有也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好，神对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求只有一样，就是说你自己做对的事，你自己做合神心意的事，你的孩子怎么样其实不在你掌握，你的孩子将来怎么样其实不在你掌握。你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上哈佛，然后他真上了，我们还真以为是，嘿，是我把他弄上哈佛的。我可以跟你讲，不是的，谁不希望自己孩子上哈佛，对不对？如果说是骂你的孩子是 trash 是垃圾，骂你的孩子是垃圾，然后他就可以上哈佛的话，哎，我这是我们谁不会做啊？让你看看一百家去骂孩子是垃圾，看看有几个孩子可以上哈佛，99.5%都上不了。如果我孩子可以上哈佛，那是他本来就可以上。所以后来这个 Tiger Mom 后来他大概也被人家攻击得很厉害，后来他完全的反过来讲，他不是，其实是我孩子自己好，不是我骂他骂出来的。因为发觉说会骂孩子是垃圾的不是只有他一个，大部分结果孩子有些精神崩溃了，有些跟父母反面为仇，恐怕这是大部分的情况。怎么教养孩子？老师说一句话，你做该做的事，你的孩子就会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能不能上哈佛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讲，我的孩子没上哈佛我还是很高兴，因为上哈佛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并不是最重要，太多事情太重要了，太多其他事情太重要了。那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可以上哈佛，我也会很高兴，我也觉得，我也不会说这是坏事，好，不是坏事啊，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让我的孩子上哈佛，以至于其他很多该做的事都没做，以至于他除了脑子里除了想上哈佛之外，其他东西他都不注意。好，以至于像我在国内碰到一些所谓的大学生，看了以后我实在是一直摇头，怎么连一些最起码的 common sense 都没有 啊，连一些最起码的 common sense 都没有。那当然有很多关于啊，关于哈佛、Princeton 跟那个 Rutgers 的学生的这个笑话啊。我们儿子以前讲给我听，因为我们老大是 Rutgers 的，他说三个当然是男生啊，男生才会这么无聊，想出一些这些无聊的笑话来。他三个孩子去那个啊，去上厕所，上完出来以后 ，Princeton 出来的以后。Princeton 出来的就拼命洗手，拼命洗手洗啊，不对不对，哈佛出来的拼命洗手，拼命洗手，然后洗了几分钟以后，然后弄那个 soap， 然后再洗洗手，然后再看着表，洗了几秒钟以后，然后再把水龙头打开，然后再把 soap 洗掉，然后左手抹右手，右手抹左手，然后还看时间，然后看对时间了以后才关上水龙头走掉。结果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这是我们哈佛的规矩，任何事情都要照规矩来。”那然后另外一个 Princeton 毕业的，然后上完厕所以后，那水龙头打开，然后手这样冲一下，然后就走掉了。然后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他说：“这是我们 Princeton 的校规 ，efficiency， 什么事情都要快。”然后这个 Rutgers 的去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不洗手就出去。然后人家又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说？”他说：“因为很简单，这是 common sense。Don't pee on your hands。”哈哈，所以这是笑话，有这么好的大学出来，结果没有 common sense 啊 ？Why do you pee on your hands at first place? Anyway， 开玩笑，那反正老实讲，我们做父母亲的，老实说一句话，其实我没有办法掌握我孩子的未来，好，这些我们慢慢讲。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可以掌握孩子有一些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另外一些东西。然后哪些可以掌握，哪些没办法掌握，你自己回去想一想，我们下个礼拜来讨论。好，哪些你可以掌握，哪些你不能掌握。我们下礼拜来讨论哈。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怎么好好做父母亲，其实是一个我跟神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我跟神的关系啊。然后你也很多东西，真的我们花时间。那我这样讲啊，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说是花时间，其实也不需要花时间。开车的时候、切菜的时候、洗澡的时候，都可以思想一下。在何种可能情况之下，我的孩子会是最好的可能性？想想看，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一个我拼命逼他的情况之下，是在一个我只负责做所有该做的对的事情之下，还是一个在那拼命 correct 他，你这里不对，你那里不对，你怎么又鞋子乱丢，你怎么又不好好吃饭，怎么该睡觉了不睡觉，该做功课不做功课，你怎么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拼命在 correct 他的情况之下，你认为什么情况之下你的孩子会是最好的可能性？这些东西我们多思想一下。经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怎么讲，我这样讲，我们都是在 react， 我们都是在反应，我们都只是在反应而已，那多花点时间思想一些问题，让我可以不是只是被孩子兜得团团转，拼命只是在反应他，然后看到他，如果他做的事情都对，都没错的话，都没事的话，那我们就安心，我就什么话都不讲。然后他一看到他不对，就拼命去 correct 他，然后在孩子的心里面，他是怎么认为的，对吧？他是怎么认为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想。我们的孩子怎么来看一个父母亲？当他做对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都不讲话，然后稍微一错一点，父母亲马上：“哎，怎么又这样？这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走没走相，鞋子脱的也脱的地方不对，毛巾挂也挂的不对。”好，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想的？这些东西我们多思想一下哈。所以如果看讲义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是我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经常，我这样讲，经常即使我们做了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经常无神，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所谓的罪人的话，就是以为自己是神，就是以为自己是神。好，那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神。 一直是在想，是不是经常我们都是在用直觉来反应，都是用直觉来反应。如果你看到两个孩子打架，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赶快把他们分开，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孩子打那个孩子，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怎么可以打他，对不对？但是忘掉了说他为什么要打他。当然我不是说让他打他，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经常就说我们都是在一个直觉反应里面，在一个直觉反应里面哈，那忘掉了其实最重要的，碰到一件事情，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能说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回到神面前，问问看说，神，我应当要怎么行，我应当要怎么行。好，所以没有错，那很多时候是的，是要我也不能说不要 react， 需要 react， 但是是回到神面前的 react， 我这样讲哈，是回到神面前的 react。 那这些经文自己回去看好了，看一段经文，好，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有很多经文我都有提，刚才都有稍微有提到过。第一章十二节这边这一段讲到试验和试探，好，试验和试探，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什么叫做试验和试探？你觉得试验和试探一不一样？不一样，一样。有人说一样，有人说不一样。啊，一样，说一样的人为什么说一样？然后说不一样的人为什么说不一样？对，是英文翻译的也是不一样，一个是翻译成 temptation， 一个是翻译成 trial 或 test。 好，但是你看十二节哈，他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哎，你这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讲的是同一件事还是不同的事？
同一件事，
其实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那在原文里其实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可以有不同翻译法，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试验，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试探，就是说你可以从正面的意义来翻译它，也可以从负面的意义来翻译它，所以英文跟中文都是一样，都是用不同的字来翻译同样的字。好，那主要我想我们就不多花时间来解释经文了哈，主要是结果，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都是用结果来推，用结果来推。如果结果是好的，就把它翻译成试验；如果结果是坏的，就翻译成试探。好，那我这样讲哈，所以同一件事情变成试验或者是试探，那决定这件事情变成试验或者是试探的人是谁？其实是自己，其实是自己，对不对？如果我胜了，这个就变成一个试验；如果我败了，这就变成一个试探。好，那我这样子讲哈，你回去注意看，当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们太多时候都是直觉反应，然后都没有经过一个有神的思想的过程哈。你现在就可以想想看，当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不在一起的时候，请问在孩子身上你有多少试验和试探，试验或试探，你能不能看到很多东西其实是试验，甚至我可以讲不是很多东西，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试验和试探。你有没有发觉？可不可以想到一些例子，说在孩子的事情上哪些事情对你来说是试验试探，可不可以举例想想看？可不可以举例想想看？ 啊，考试，孩子考试，孩子考试为什么对你来说是试验试探？讲讲看。考得好担心什么？或者我先这样子问好了，在孩子的事情上，哪些事情对你来说是我刚刚有也是这么问的，说考试是试验试探，还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对你来说是试验试探？能不能想到？其实应该很多嘛，不好意思讲，
没有想过。
对，所以今天就讲说，我其实要想一想这些事情。其实我可以跟你讲，说谎没有错啊。其实老实说，就孩子的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试验试探，那看看我是成功了还是跌倒。好，那譬如这样讲好了，如果孩子考试对我来说是试验试探的话，那么怎么样我可以成功，怎么样会失败？能不能想，能不能举例？不见得是你会这么做，就是说对任何一个父母亲，怎么样的情况这个父母亲就失败了，结果变成落在试探里面，那怎么样的情况父母亲成功了，这个就变成一个好的试验？讲讲看。
考坏了就生气。
考坏了就生气。然后你是考，我这样讲哈，孩子考坏，请问他开不开心？他不开心。然后你再生气的话，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就更不开心了。然后本来是很不开心，希望能够回到家能够得到一点安慰，结果父母亲把他骂得更惨。结果他以后他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不一定，一定
不跟你讲，
报喜不报忧，对呗？报喜不报忧。如果孩子考坏了，然后父母亲发脾气骂他一顿，结果是落在试探里面，那怎么样情况父母亲可以胜过？然后这个就变成是一个试验，试验怎么样父母亲可以胜过？请问他知不知道？
他讲，老师已经讲过了。
没错，没有错。那你还要多着事干嘛？你没发觉吗？那所以怎么样？结果我们发觉说，所以父母亲应该要怎么样？
什么事都不做，
安慰他。什么什么安慰安慰他？换个方，换什么方式？现在就问你，换什么方式？
就是说，不要以结果来论定他这一次就。
但是呢，我觉得要教养孩子学会更怎么样认真的负责在他的学习上。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不是一次两次。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其实很简单哈，先安慰安慰他。你不要看你孩子，一副好像不在乎的样子。I don't care， 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人会不在乎。他会表现出来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是一个 self defense， 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没有人愿意表现出来一副很weak的样子。哎呀，我好可怜，我考这么烂，没有人会愿意这样表现的。他就表现出来 I don't care， 考坏又怎么样？ Who cares？ 好，没有人会不在乎的。我可以跟你讲，很简单，一个老师如果今天在这里，然后跟所有的小孩子讲说，我们这门课你来不来上无所谓，考也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 ，A、B、C 三个。结果 A、B、C 三个成绩随你选，请问哪个孩子会选 C 的？连 B 的都没人会选，不是吗？怎么会不 care？ 当然 care， 只是问题是说，当他要为 A 来付出代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来衡量看看值不值得。好，他就会来衡量看值不值得。
我就想，可能作为一个中国父母，假如说你看到这个 temptation 或者一个 trial 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用我们成人的智慧，第一个先把这个拿掉，希望他不需要去经过这个试探。 不需要经过这个 trial， 就是希望他能够走捷径，不犯错误。我想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是这么，父母就基本上要你走捷径，什么错误都不犯，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边界在哪里。那么，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在美国，大概你看到别人美国家庭的话，哎，怎么这个小孩子犯这么大的错误，父母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对，这些东西我们慢慢会讲，好，允许孩子成长，这些东西慢慢会讲。但是我们先讲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譬如说考试考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能不能 realize 到，其实这是个试验试探，让我不要直接跳起来反应。所以我说我们经常就直接跳起来反应，大脑都不用一下，就直接跳起来反应。那当然我今天这样讲完以后，你放心，你回到家你看到什么事情你还是直接跳起来反应，因为我们习惯不是那么一下子就改得过来的。你如果知道说你自己的习惯就不是一下子改过来的话，你也可以理解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的习惯也不是一下子就改过来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重要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里。其实我这样讲哈，讲到最后，我先把这个最后的结论讲出来，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录啊，把最后的结论讲出来。最后的结论是神有恩典，我们的神是个有恩典的神。我所靠的不是说我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父母，我的孩子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我们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但是神有恩典，最主要靠的是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底下我成长，然后给我的孩子机会时间成长，这个是我可以跟你讲的。这堂课随便你记得多少，但是千万不，唯一一个非记得不可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恩典里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恩典里成长。那我也可以跟你讲，唯一能够胜过试验试探的就是我知道神有恩典，否则我不吓死了。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讲，他不是第一次考烂呢、他已经考烂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考这么烂呢、你说会不会吓死你？师母，不是我直接反应，而是说是他一直都是这么烂。我可以跟你讲，是的，如果你的孩子考试每次都是这么烂的话，还是一个试验试探。那我能不能在我经历试验试探的时候看到神有恩典，看到神有恩典，所以我不要被这个东西吓住了，以至于 inappropriate， 结果用一个不对的方式来反应。那如果我可以这样子讲哈，神创造每一个人基本上来讲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一个曲线哈。那少部分的人是资优生，那少部分的孩子是或许我们叫他做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那大部分的是在中间。如果我的孩子他真的智商就是这么差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骂他 trash 也好，你对他吼也好，他不可能会跳到这里来。好，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回去你有很多东西问题可以思想哈。哪些东西我们刚刚有说过，哪些东西在我掌握里，哪些不在我掌握里。我可以跟你讲 IQ 不在我掌握里，好，如果真要骂的话，哎，真不好意思，爸，我 IQ 这么低是你生出来的心理学上也在讲说，其实人的 intelligence 是固定的，改不了。你不要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孩子变得更聪明，你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我的孩子说，孩子你尽量做，你努力，爸爸就很高兴。好，如果你努力的结果是70分的话，你的70分对我来说是100分。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理解我的孩子哈，有些东西你改不了的，这我们以后都会讲哈。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恩典底下成长，我自己在神的恩典底下成长，我也给我的孩子时间机会让他在神的恩典底下成长。我可以跟你讲，你与其担心你的孩子，不如担心你自己，因为你的孩子有 比你有更多的时间在神的恩典底下成长，不是吗？那如只要我不 distort 我的孩子，只要我不用我的怒气呀、啊、害怕啊这些东西去扭曲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安全，在一个爱，在一个接纳，在一个好的情况之下成长的话，绝对会长得比我正常。我老实说一句话，我们从小都是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底下成长，不是吗？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是怕孩子犯错，期待孩子可以不犯错。你觉得哪个孩子不犯错的？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最危险的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最危险的人就是从来没犯过错误的人。等到他30岁还没犯过错误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他这一生完了。他一犯错误他起不来，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 correct 自己的错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犯错误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也安了，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怎么爬起来。然后他这辈子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得倒他，不是吗？好，那个从来没犯过，我碰过从来没犯过错误的人，结果一旦犯错误他不肯起来了，到了40-50岁婚外情，然后他跟他妈讲一句话，他妈气得半死，他跟他妈讲一句话，妈，我从小都听你的，但是这次我不听了。结果你发觉从小都听都白听了，对不对？就这一次不听就已经够惨的了，结果他的孙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孙子我也不知道了，因为他的孙子跟着媳妇跟媳妇过了，好，所以孙子还是不是孙子。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负责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学习做好父母亲，给我的孩子时间机会，在他的有生之年好好做他的人，好，那结果就会是最好的。好，所以我们讲说是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重建。好，这些经文自己回去看，然后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的敬拜。我们今天讲的东西都很属灵，我不晓得我们这些想要听教养孩子的人听到这些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隔靴搔痒，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如果没有这些属灵的基础在底下，你再怎么教方法没有用，再怎么教方法我可以跟你讲没有用，因为方法你学一辈子学不完，然后这个时候管用，下一个时间不见得管用，这个人身上管用，那个人身上不管用，同样的方法这个妈管用那个妈不管用。真正的敬拜经文自己回去看。好，我想我们今天不要太以后这些东西我慢慢会放进来。好，参考书我这边放了4本参考书，一本是父母心子女行，是那个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那这个是教养小孩子的书，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内容了，我是太多年以前读的不记得内容了。那青春的契机是比较是 teenager 的孩子，10几岁的孩子。那言语的威力是在讲 communication 沟通，他是说是借着沟通的方式来理解你的孩子，借着沟通的方式理解你的孩子。好，那然后还放了一本书在这，突破人生逆境。那这个书的本身并不是一个专门教养孩子的书，但是这本书是说是当不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怎么来处理，我这样讲，我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好，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我想好再来唱一首属灵高调吧，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5节，第8章第5节，他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好，这边
边讲到一个，这边讲的说形象很。形象和啊什么形状和影像啊，我就写个形象好了，不管。然后啊，换句话说，还有个本体，对不对？啊，就在这边讲说什么是形状和影像，什么是形状和影像啊？什么是形状和影像？第五节里面。从第五节里面看，光从第五节里看，嗯，供奉的事，对不对？供奉，好，换句话说，我们待会再讲，先讲供奉的事，是形象、形状和影像。那什么是本体？天上事，天上事是什么东西啊？先写下来再说吧。天上事，啊，然后再看第九章。第九章看二十四节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然后夸胡，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好，这边又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又出来一个影像，什么东西是影像？人手所造的圣所。好，圣所是影像，那本体是什么？
天。
这边是说是天，天堂，天堂，天堂，麻烦了，天堂，啊，天使吧，圣所，天堂的圣所，啊，真圣所，真圣所，对对对，真圣所，真圣所。那你再看十章第一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这边又来个影儿，什么东西是影子？律法。那什么是本体？将来美事。好，将来美事。那圣经这些经文，其实在哥罗西书里还有。一个人供奉，他是献牛羊还是献鸽子还是献细面？旧约的时候，请问这个东西你看得到吗？
看
得到。好，那圣所每个人的每个教会多大，建材怎么样，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看得到。然后律法，这个人守不守律法，他早到还是迟到，你这个东西你看得到吗？看得到。哎，请问那天上事是什么？真圣所长什么样子？那将来美事是什么？结果你发觉说这些东西都看不到。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观念，我可以跟你讲，很奇怪的观念是说，是你所有看得到的东西结果都是影子，都是 shadow， 然后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本体，才是本体，这个是圣经的观念。然后你仔细想看，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们说啊，这个人心很好，那个人心很坏。哎，你看得到这个人的心好是怎么好法吗？然后你看到那个人心坏有多坏吗？心他的心上面都是洞吗？都穿孔了吗？你看得到吗？还是说他的心是黑的？有人真有人说他黑心，他的心真的是黑色的吗？仔细想想看，其实圣经上讲的永远都是对的。那个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其实才是一个本体。然后我们所有看到的事情，其实都是 secondary 的，其实都是次生的。换句话说，一个孩子啊，我这样子问好了，孩子读书读不读书，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
看得到。那么，请问他读不读书是影子还是本体？
影子。
那什么是本体？
心。
他的心，他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对呗？他喜欢读书还是喜欢玩？或者是说是他认为读书对他比较重要，还是？
跟孩子跟别的小孩在一起玩比较重要，他认为成绩好对他比较重要，还是人家觉得他很 funny 对他比较重要？你明白吗？好，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形象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看到这个形象歪的时候，你要去扭这个形象，还是来看看本体是怎么回事？好，所以这些书给你们这几本参考书好，主要都是说是从孩子从孩子的行为或者是他的言语上，然后我们来看看孩子真的本体上哪里需要需要父母亲教导的。如果我教导孩子，我是在教导他的这边，而不是我们刚刚讲说 correct 他的行为。你要去 correct 他的行为的话，像我们刚刚讲说，你多 correct 几次，你看看你的孩子还理不理你。好，父母亲嘴巴还没开，他耳朵已经关起来了，他耳朵已经关起来了。那重要的是这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一个重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神的恩典里的重建。当我重建对的时候，是的，被人家喜欢是件好事，但是我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让人家喜欢我，以至于我自己该读的书都没有读。那个小孩子很 funny， 这个孩子也很 funny， get a lot of attention， 但是 get people's attention 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我需要be funny just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的话，那么我这辈子都把自己搞成一个什么东西了，只是为了要得到人的 attention。 这些东西当我看到孩子的本体的时候，教导他的本体，他的心放对位置的时候，然后你放心读书不是问题。所以我说读书不是问题，所以圣经上有讲说，你们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他其他都会加给你。那非基督徒不认识神的人的话，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讲，他们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当然有些非基督徒你也发觉说他也真的很注重这些方面但是即使他注重这方面的话，顶多他的最好的不过是道德而已，顶多不过是道德。那我们的话，我们其实有个更高的层面，就是神。那神是一个比道德还更高的层面的东西。刚刚要讲什么？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的非基督徒，因为不认识神的缘故，所以他们比较看不到这里，所以他们都在追这边，都在追这边然后都在比这里。我可以跟你讲，这里没什么好比，因为大家都看不到，你怎么比法？你怎么比法啊？结果比都在比这边，那大部分的人都在比这边，但是基督徒，我们把我的 focus， 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不要把我的精力时间花在跟人家比较上、无谓上，我不如把我所有精力时间都花在好好做我该做的事上。我不需要跟人家比，然后我就是我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哪些东西你可以掌握，哪些东西你没办法掌握，在所有的人里面所以我们刚刚画这个图，我们都很喜欢跟人家比。如果你喜欢跟人家比的话，你不要那个不要替你的孩子担心，你的孩子也会喜欢跟人家比的。在所有的人里面，我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掌握。我所能掌握的是把我自己所能够活出来的最好活出来。如果我在这儿，我的最好就是这儿。那如果我要担心害怕跟人家比的话，我有可能结果没办法活出这边，结果我只活在这儿了，或者是说拼命逼自己要好好要好要好要好，结果 break down， 结果精神崩溃，结果你落到这儿。我可以跟你讲，其实现在相当大比例的孩子压力太大，以至于精神崩溃，以至于本来可以表现的还不错的，虽然说不是那么之优，但是至少还是中上的，结果连中上都没有了，连中上都没有了。 根据最近，我最近才读到一个统计数字哈，在全美国里面有38%的大学生都有精神疾病，都有 psychological disorder， 都有精神病，38%的大学生都有精神病。那我相信这个统计数字，因为根据我的孩子，他们以前在大学时候跟我讲他们同学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数字可靠啊。然后在38%的精神疾病的大学生里面，86%的没有办法完成学业，没有办法完成学业。好，所以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那我也相信这个统计数字是真的，因为老实说句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还知道都还有好几个父母亲跟我讲说他的孩子回家了，没有办法读下去，有的才大一，有的到大学最后一年，有的是在读研的时候啊，大学已经毕业了，读研究所读了一年不到，没办法读下去，回家了，比例相当高。所以与其把我拼命逼逼逼逼逼到最后 breakdown， 不如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里面，我成长到我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那就行了。好，所以这几本参考书主要都是在教我们，说是从这个形象上，从我眼睛上可以看到的扭曲里面，那当我要 correct 的时候，当我要教导孩子的时候，其实是教导他真理。当然当我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我得先摆平我自己的，我得摆平我自己里面的担心害怕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教，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网站写在这边哈，你们有空的时候自己上网去听那个情绪管理。好，自己去听情绪管理的课。父母亲，我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父母亲连自己的情绪都摆不平的话，基本上你已经没办法教你的孩子了，你说是不是？如果父母亲我自己的情绪不稳定，如果我自己是易怒，我自己是怕的要死，紧张的要死的，基本上我已经没有办法好好教我的孩子了啊。那我有碰到父母亲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然后他的孩子也受影响，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受影响，那结果他的孩子比他还要更紧张更害怕的啊。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也不用太紧张哈，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神有恩典，神有恩典。那我只要负责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尽量好好的学，神的恩典就够托住我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问说，教养孩子上哪些东西在我掌握里，哪些东西不在我掌握里？你不要，千万不要以为你掌握你孩子的100%。如果你要掌握你孩子100%的话，其实这个是我们下面要问的问题。我这样子问好了，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的100%都在你的掌握里？你希不希望？啊，累死了，没有错。如果你孩子100%都在你掌握你的话，你累死了，眼睛都不能眨一下。你怎么知道你一眨眼睛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对不对？好，感谢主，你的孩子不是100%在你掌握里面，所以你可以 relax， 你可以放轻松，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那是的，我现在就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现在我不是那么 perfect，而且老师说一句话，我毛病还挺多的，我也会易怒，然后我也不会想到孩子的心，然后我都是直觉反应，然后我就是会惹孩子的气，我有一大堆毛病。我可以跟你讲，放心，只要你在基督里面负责你自己的成长，神会 take care of everything。不需要给你自己那么多压力。是的，我会犯错误。我知道今天陈师母讲说是哦，不要直觉反应，但是我一回去一看到我孩子啊，又是一个直觉反应。神的恩典够大，那我所需要做的只是跟孩子讲说， 啊，孩子啊，对不起啊，妈又跳起来了，妈就有这个毛病，妈有这个毛病已经，你看妈现在30岁40岁啊，有这个毛病已经30-40年了，给妈一点时间，再给妈30年的时间来改妈毛病。你看到妈跳起来的时候，不见得100%都是你错，有很大一部分责任是妈的问题，你不要都往心里去，好，就跟孩子好好的讲，诚实的讲。好，下次妈再跳起来的时候，妈你又跳起来了，然后你就发觉说，哎，没什么嘛，就发觉说没什么，我并不见得说我一跳起来就会伤害我的孩子，你明白吗？啊，所以感谢主，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有恩典，尽管我不 perfect， 神有恩典，我的孩子可以不受伤害，我只要负责我自己在生命上我自己成长，啊，很诚实的跟你的孩子讲你所有的毛病，你不要怕你的孩子看不起你。老师说一句话，你这些毛病你不跟你的孩子讲，你孩子都知道。不如就跟他诚实了，啊，然后你放心，你的孩子也知道你爱他，虽然你有很多毛病，但是他也知道你爱他，所以他现在还没离家出走。因为你的孩子爱你，所以他愿意接纳你，他愿意原谅你。我可以跟你讲，孩子愿意接纳他的父母亲的程度，恐怕要比父母亲愿意接纳孩子的程度还要高得太多。你仔细想，是不是？孩子经常很愿意接纳父母亲的不完美，是父母亲不愿意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你仔细想，是不是？所以不如跟孩子诚实，妈有很多毛病。啊，你的孩子会说，妈，我知道，没关系。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也有很多毛病的话，你会不会也跟你的孩子讲，孩子，妈知道，没关系。你发觉说我们没办法这么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孩子可以接纳父母亲的不完美，但是父母亲很难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当然有一部分是出于爱。是出于爱，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所以我这样子讲哈，基督教辅导讲，其实讲到最后，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神有恩典，神的恩典。当我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可以接纳我孩子的不完美。那我没有办法接纳我的孩子不完美，因为我不知道神有恩典，或者是我怕神的恩典不够。你仔细想，是不是？所以我们刚刚用了很多东西，你回去想想，哪些东西在你掌握里，哪些东西不在你掌握里。好，或者我这样子问好了，你觉得你的孩子有可能十全十美吗？如果不可能的话，那么当你看到你孩子不完美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那么害怕呢？反正他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不是吗？而且老师说一句话，所以有人这样子讲哈，基本上我非常同意。有人讲说，其实基督徒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你仔细想，是不是？为什么我希望我的孩子十全十美？因为这样子他就不需要靠神的恩典了。啊，他就不需要靠神的恩典，因为他已经够完美了，他就是神了。当我的孩子不完美的时候，我得天天为他祷告，我也得教他，你得天天为你自己祷告。那我们就是很不喜欢这玩意儿，你没发觉吗？那我自己孩子在成长过程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讲，其实今天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你仔细回去慢慢慢慢消化哈。做父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一直都是在面对自己的诱惑、试探、试炼。好，在我自己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 realize 到太多的试验、试探。那我也，所以很多东西我这样讲哈，我们刚刚也都有提到说，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回到神面前，是我回到神面前，因为这些事情我回到神面前，所以当我看到我的孩子 不完美，有缺点，有毛病，而我又没办法改他的时候，甚至他都没办法改他这些毛病缺点的时候，我回到神面前，我自己面对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要一辈子为我孩子祷告？好，我就回到神面前问一句话，神，那我是不是要一辈子为我孩子这个缺点毛病这个软弱来祷告？神说就算是的话又怎么样。然后发觉一件事情，我还真不爱呢，我还真不爱天天为我孩子的优点缺点毛病软弱祷告，我还真巴不得他十全十美，我不需要为他祷告了，没发觉吗？但是问题是说，就算我的孩子十全十美，因为他的十全十美，所以他不需要神，所以他远离神，请问结果好到哪去？因为我的孩子有软弱有缺点，他也知道，甚至他也知道他胜不过这些软弱缺点，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谦卑，他天天回到神面前，请问又有什么不好的？啊，所以讲到最后，很多东西讲到最后都是回到神面前。那讲到最后，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可以变成不好；本来是不好的，可以变成好；软弱可以变成坚强，然后长处可以变成短处。在主里面，其实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我只知道说感谢主，神的恩典就是好。好，我们时间到，我先结束在这边，下个礼拜继续哈。那这个讲义实际上不是讲义，只是我们的一个 guideline， 大约要讲的东西是这些哈。那当然还有第三页，那第三页没有印出来，因为第三页没印出来。你回去看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你希望能够谈到的，请你也告诉我一下，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整的。那你把你觉得你需要你想要听到的东西跟我讲，也许我听一下说哦，这个在哪里，我会讲。好，那欢迎大家。给我一些 feedback， 就说你希望能够听到哪些东西，这样子好不好？那我们就先结束在这儿。主，我们谢谢你。主，很多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回到你面前，回到你面前，然后问一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太多的东西不在我们的掌握里，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还真搞不清楚什么在我掌握里，什么不在我掌握里。主，但是不管怎么样，最重要一件事情就说是，主，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愿意主，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主，我们已经立足在一个不败之地，在这个不败之地上，主，我们在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谢谢主，愿意主来到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在你那里都满满的享受你自己的恩典，在你那里也满满的有从你那里来的信心和确据，好让我们可以不再害怕里面以至于离开了你的道，以至于在我们的害怕里面，我们惹动我们的孩子的怒气。谢谢主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来的恩典和智慧。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